徐神父，上次我哋讲咗偏见嘅重要来源，竟然呢就係嚟自我哋自己热爱嘅家庭教会或者呢个文化里面。呢啲好值得我哋警惕嘅。偏见仲有冇其他嘅来源呀？
偏见嘅另一个重要来源就係害怕。人找寻团体嘅支持基本上係因为害怕。上古嘅时候係害怕野兽嘅袭击。而家是害怕别人，害怕第二啲团体嘅威胁。经济衰退嘅时候，富裕国家都有人主张驱逐外来嘅侨民，因为害怕外国人会抢走佢哋嘅饭碗。有啲国家有所谓嘅国教，同时又唔容许第二啲宗教喺自己嘅国境内迅速发展。其实是害怕第二啲宗教会危害自己国民嘅信仰，甚至会腐蚀自己国民嘅道德观念。
害怕别人嘅人通常都会点样做呢？
佢哋都会采取以攻为守嘅方法，即系藉着打击别人去保护自己，要证明自己系啱嘅，并唔容易。但系要证明别人系假嘅或者错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啦。因为有时仲可以捏造各式各样的谎言、大话，或者创造一些讽刺式的传说和故事去诋毁和攻击对方。任何文化、国家和宗教在他们内部都会流行着一些有关外国人、第二些宗教的可笑的故事和传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很巧妙地潜移默化地在一般的老百姓心中创造那种我们比别人好的印象。
将你这个理论结合在道德教育上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以攻为守的人生哲学很多时候只是损人而未必利己。损害别人的名誉未必就能够提高自己的身价。你说敌对的党派不得，未必就表示你这个党有治国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贤明的上司，他们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向那些在有意无意之间攻击别人的人说，麻烦你拿出你的能力和才干来，我们要知道的是你有多好，而不是别人有多衰。我们如果能够不受偏见的影响，社会上自然呢就会减少一群专业损害别人去成就自己的人了。只有这样的成熟的人民才会为世界带来真正而持久的和平。
有人呢就很喜欢将人家作为代罪羔羊的。这个跟偏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是偏见的第三个重要来源。例如当我们所拥护的球队打败了，我们就会怪球证啦、怪旁证啦，甚至怪天气。大部分人迟到的理由都是巴士啊、交通啊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他们起床起得太迟。甚至在奥运会这么重要的国际城市上，都时常会发生一个国家的国民为自己运动的选手输了而责怪裁判、场地的设施或者天气等等。
神父，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我们找代罪羔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遇到挫折，我们所拥护的球队被淘汰了，考试失败了，我们必须找个失败的理由，但是呢最好不是自己应该负责的那个理由。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将过失推在别人身上，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有罪恶感了，心中也都会舒服得多，所以我们就会找代罪羔羊了。好，下次再谈。